我们下一学期的课程表已经出来了，欢迎大家线上报名。那如果想要知道课程内容还有日期，请向服务台那边登记。如果不方便线上报名的，也可以向服务台登记。报名方便我们统计影印讲义的份数，谢谢大家的合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五颂，破说一切有部的业力观。第五颂，业助至受报，这样的业就会落入常。如果业还没有感果，它就灭了，那就落入无常。如果灭了还没感果，那就灭了，这样的业怎么能够生果报呢？我们先看一下青木室，请看角柱三十。直接看长行，业若助至受果报，即为是常。事实不然，为什么？业是生灭相，业就是身口意的行为动作，像意业，那当然是生灭，刹那刹那生灭了。口业、身业、意业都是生灭相，一念尚且不住啊，怎么可能这个业一直安住到受果报才会消失呢？因此如果业一直常住到受果报，就会落入常。事实上不然，因为业是生命相，一念尚且不安住，怎么可能会住到受果报呢？如果业是灭了，那既然灭了就无了，既然没有业，那怎么能够受果报呢？因此主张业是自性实有，一直常有，或者先有后无中断的，都不能够成立业果的相续。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先审定论主并不反对税旧部所立的二业、三业、七业，并没有说这二业、三业、七业是错误的，因为这确实是佛说，失业是一业啦，或者身口意业乃至三恶业等等，这个确实都是佛说的。缘起法中是可以有的，问题在受益切有部，他们主张业是实有自性，论主反对的是这一点，因此要破斥他。所说业能受报，论主就追问，你是业助受报还是业灭了以后才受报？以下别破，业助是业力存在不灭的意思，从开始造业一直到感受果报，这业力都存在不失。那么所说的业，从造业到受报不变不失，那就落入常住了。但实际上佛说业行是无常生灭的，佛说造业感果，不但是前生造业来生感果，是可以经过百千万劫的。如果经百千万劫的常住，那就太与无常相反了。如业是常的， 常就不应该有变化，受报就应该经常受报，这样的话就破坏随业流转苦乐推移变化的事实。进一步说，业如果是常住的，那常也说不上是造作的，业它是有为法，当然是造作，那如果是常就谈不上造作了。因此如青木的解释，业是生命相，一念尚且不安住，何况要一直常住到受果才消失。另一方面，假定说做了业，在未到感果的时候就灭失了，这样业就是无常的，业力刹那无常，业灭时果还没生，灭了以后就无所有，那怎么可以生果报呢？实有论者的常与无常都是邪见，都不能成立业果的相续。有部说身口的作业是无常的，无作业虽然也是刹那生灭的，但随心转。他认为无作业也是刹那生灭，不过他如何延续？因为他随心而转。有部的无表无作业是无表色，是色法，但这个色法他认为是随心在随转。这就是说有无表色与心俱生俱灭相续而起，它虽然是刹那生灭，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证得涅槃都还会在受后有嘛，即使生到无色界没有色，但是一定会有心呢、他认为这无表色随心转，所以能相续到未来感果。同时又说在未感果之前，业德也是随心而留的。德在说一切部认为是不相应行法。这里的业德的意思就是业与有情身心相续发生联系的关系，这叫业德。我们看一下三三三业，角注六十六，德与不施法，在正量部都有提到。我们就借这段文稍微了解一下业德的内容，详细的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《唯识学谈言》。三世实有论者没有考虑业力怎样存在的必要，因为他认为三世实有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未来有，业灭入过去，业还是存在。他们要讨论的是业入过去以后，这个业如何跟有情身心相续发生联系。业刹那刹那生灭，那如何会感果？那如何这个业跟有情会产生关联？因为细数有情的要求而建立的心不相应行的德，德有很多种德，这里是谈业，造了业，因为有业德，所以跟有情发生了关联。业力因为德的力量，总算在没有感果业德未离开以前，还是属于有情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德的关系，把业 跟友情连在一起。正量部则在德以外又建立一个布施法，他用债券做比喻。那德与布施法的差别，在第二段引文的第四行，德与布施有同样的意义，凡是涉属有情的一切法都有德，所以这个德等于是像业等等跟有情有一个关联，它会细数有情，这就是德。但布施法却只限在业力方面，善恶业升起的时候就有德与布施法跟着升起，就是我们造了善业或恶业，那就有业德，这个业德就会让业跟我们有情发生的关联，德的作用在细数有情，是抓着有情不放，如影随形。而不施法却是业力变形的存在。好，这是提到业德的内容，我们再回过来看讲义三二三页。有部认为无表业虽然也是刹那生灭，不过是随心转，在未感果之前业德也是随心而流，所以有色界的有情，有色界就包括欲界还有色界，这个都还有色身，那升到无色界去，无色界有的学派认为它是无色，有的认为是很微细很微细还有色，那在这里我们把它看成无色界无色，从有色界的欲界色界升到无色界去，色法的无表业，因为它的无表业是色法嘛，无色界没有色啊，那难道没有业吗？所以说色法的无表业虽然暂时没有了，不过因为业德的关系，当它之后再降生到有色界的时候，从无色界升到色界或者升到欲界的时候，本来是无色，那一升到有色界的时候还可以现起无表业色，因为这无表业是随心转，它并没有消失，无色界还有心呢、随心，虽然在无色界暂时没有无表色，但是在还没有出三界之前，那升到欲界色界还会现起无表色，这是他的解说，姑且不问此说如何，以性空者的观点来看，有部问题出在哪里？因为他们认为有自性，有实在的自性，有生有灭，可是一分析到刹那生灭，生是生不是灭，灭是灭不是生，前生与后灭就不能成立前后的联系了。自性有者认为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，那这样的刹那生灭前生后灭就不能成立前后的联系。好，以上是破说一切有者的诸业说，以下破经部譬喻者的心相续说，经部譬喻师 他们认为业是私心所，即使身业与业都是私的发动，业的内涵还是私。他们如何成立业果呢？先谈譬喻，之后再把这个譬喻跟法结合起来。第六颂，如芽等相续，皆从种子生，从相续而生果。这里的事是指时代名词，是指芽、茎、花，这个称为相续。从相续而生果，离开了种子就没有相续。简单的说，它是举种子生果的譬喻。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语词，大家可以看这边。种子开头是种子，最后是结果，而中间有发芽，有开花。那这个发芽或者长根茎叶到开花，这个都称为相续，最后是结果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记诵就很好解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先看第二句，由种子而生第一句的芽、茎、花等相续，再来从相续中间的芽、茎、花等相续而生果。如果离开了种子，那就没有芽、茎、花等相续了。第七颂，从种子而有相续，相续就是发芽、茎、花，然后从相续而有结果。首先是种子，最后有结果。那这个种子它不是永远都是种子，它透过芽、茎、花等相续而有结果，因此它是不断又不长，它不是一直种子就直接长成果。好，所以它不是长，但是它透过种子有辗转有芽、茎、花而结果，因此它也没有断，由种子可以延续到果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譬喻者不满说一切有部的业力说，提出心心相续的业力说，以为心心相续的业力不断亦不长，才可以从业感果。他的业力说，从世间的植物从种子生果的现象，传出辗转生的道理，从种子辗转发芽、茎开花而结果，成立它的不断不长。例如黄豆，从种子到生果是经过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下种，第二是相续，第三是结果。一粒黄豆放在土中起初发芽，从发芽开始就是相续了，由芽而生茎，从茎而开花，所以发芽生茎到开花，这个都称为相续。由开花最后结果，最开始是黄豆的种子，而最后是豆的果。中间相续的包含了芽、茎、花、叶，这中间的相续它不是豆的种子，也不是豆的果，不过豆种 生果的力量啊，依芽茎花叶而潜流。所以豆种生果并不是豆种直接就跳到豆的果实，豆种子虽然久已不存在了，但是经过芽茎等的相续还可以生果。而且从开头的豆种到最后结到的结的豆的果，它是因果相似，种下去豆的种子到结果那还是豆，种豆得豆，它不会种豆结果产生的是瓜，不会，它是因果相似的。所以说芽等的相续是从种子生的，有种子有相续，有相续而生果。如果离开了种子，当然就没有芽花等的相续，如果没有芽花的没有开花，当然就不会结果，果法当然谈不上了。第七颂，既然从种子而有茎，有芽茎花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，那就是先有种子而后有果，不断亦不长。为什么说不断呢？因为从种子而生芽，从芽而生茎，从茎而花叶开花，一直到结果。这样由豆种经过相续到生果，这样的延续不断，这是不断，它有不断的延续。那如何说不长呢？因为种子它是灭而生芽，它不是种子一直都不灭，一直到豆果生出来种子还不灭，不是，种子灭而生芽，因此种子它是不长的。由此不断不长的相续豆种就可以在将来生果，这是譬喻。接着合法，就是把譬喻跟佛法结合起来。第八颂，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，从事而有果。这里的事是指心的相续，离心无相续。那这个跟譬喻结合起来就是这样子，初心就是种子，心法相续生，这里的相续就相当于芽茎花等，从心的相续而有果。心的相续就相当于芽茎花等而有果，离开了心就没有相续，就如离开了种子就没有芽茎花等这些相续。第九颂，从心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。心就像种子，相续就相当于芽茎花等，从相续有果，透过发芽开花而有结果，先叶后有果，造了叶，辗转辗转心心相续而感果，这样是不断亦不长。他们认为透过这样的心心相续可以成立业果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譬喻者，以上面所说的譬喻 成立他的业力，说以为从业感果也是这样的，思心所就是心，不但考虑审度决定的思是心，思心所就是审律师决定师啊，这都是思心所。即使是身体的动作、言语的发动，也还是思心所。这样的思心所称为发动师，就审律师决定师，这属于意业方面的。那透过身体、言语的工具发动出来，成为身业与业，这样的身业与业啊，它的体性是发动思还是思？只不过假借身语为工具，表现出意识的行为罢了。由作业的熏发，就有思种子保存下来。作业身的动作、言语的音声，虽然是生灭无常，业灭入过去就无自体，但是熏成思种子随内心而流，心心法却是相续生的。例如布施，不但布施的身业口业它没有常住，布施的心也是有间断，身口意这些行为动作乃至起心动念都会有间断，有时也起杀生偷盗的心念。但是如果以布施来说，他布施这个的身口意起布施的心，那在说法言语的法师或者身体来行财施，乃至内财外财的布施，这些不论是善心恶心，这样布施的种子一种下去，即使之后有起杀盗的恶心，这个布施的种子还是可以相续而转。业体是思熏成思种子，也不离心，所以心心所法相续，作业虽久已过去还可以感过。这样最初心起做什么事业，将来就感什么果，起善业感乐果，起恶业将来就感苦果。虽然最初心所起的罪业或福业刹那就过去了，但心心所是相续而生的，就像种子一样种下去，那种子不会永远是种子，但是它可以借着相续发芽开花，最后结果。同样最初的心所起的罪业福业虽然刹那过去了，但是心心所会相续而生，从此思业熏发的心心相续，这样不断不断相续，到最后就可以感果。假使离开了心心所法，就没有相续，没有相续，那果法自然不能成就了。第九颂，从心而有相续，从相续而有果。先有业因，之后有果报，有业因还有果报，这样的业果论就能成立不断亦不长的中道。所造作的业一刹那之后 灭去不见，这是不常。不过我们造业的心跟最后感果的心相续如瀑流，造下善恶业，最后感苦乐果，它是相续如流，有力感果，这是不断。由业种的不断不长，能完满的建立业果的联系。我们看一下角注47，大圣成业论提到思有三种，第一是审立思，第二是决定思，第三是动发思，动发或者发动都可以。审立思、决定思是相当于意业，动发思看它是动身还是动语，如果动身那就身业，如果发动言语那就是语业。我们看角注47刮52颜辉的俱舍论颂书倒数第三行，言意业者为审律师及决定师，这是意业的体，故此三业就身口意都是以思为体，这是经部的讲法，都是思，它不像有部认为业是无表色，经部认为身口意的体都是思，随门意故立差别名，依意门的造作就称为意业，依身门的造作就称为身业，依语门的行为就称为语业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譬喻者与唯识家他的比较。后起的大圣唯识学说种子生现行，也还是从此发展而成，不过稍微修正一下，不用六世受熏，而谈阿赖耶受熏此种生现行。因为阿赖耶识是唯识学派才立八识，声闻部派没有立阿赖耶识，只有谈六世受熏，这一点不一样。譬喻者的思想最初造作的时候叫种子，造作了之后在还没有感果之前叫相续。如果以植物来说，最开始是种子，最后结果，这中间发芽开花，这个都叫相续。譬喻者也是这样，种子到结果之间都称为相续，最后成熟的时候叫感果。从现象的可见方面说，虽然有种子相续感果的三个阶段，但实际上是重视心事的潜流不断，相续不断。唯识者的思想最初熏成的力量固然是种子，即使在心事不断的相续中也还叫做种子，这一点跟譬喻者不同。譬喻者是还没感果之前那就叫相续，但是唯识者开始是种子，但是在心事不断的相续，心事心事，这个还是叫种子。种子如瀑流水一样的相续下去。因为唯识家认为演示 有眼识的种子所生啊，什么法有它智种子所生，也都称为种子。譬喻者，从相续的心心所法上着眼，心心所不断的相续，而为识者多注意种子的自类相生。善有善的种子，无漏有无漏的种子，这自类善生善，眼根的种子生眼根，都是自类相生。这两者各有不同。好，这是譬喻者他们成立业果的说法。底下别立善业，第十颂，能成福业者是十白业道。十白业道就是十善业道，白就是善，黑就是不善。二世五欲乐，这二世是指今世跟后世。五欲，色声香味触，这五欲的快乐，这是善业的果报。好，这里是提到十善业道，这能够成就福业。我们要享受福报，那需要造善业吗？这个善业主要是十善业道。那行善会有乐的果报，这个乐的果报就是今世还有后世可以享受五欲乐，五欲乐是善业的果报。业是因，乐是果。第十一颂，人能降服心，这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啊，利欲于众生，不但是自利，也要利他，此名为慈善。二世果报的种子，二世一样是今世跟后世，想要得到今世后世快乐的果报，它的种子是什么呢？它种子那就必须要克制自己的私欲，而且要利益众生，这才是善的果报的种子。我们要下种才可以得到乐果嘛，它的种子就是要慈善，要自利，要利他。那他的做法就是修十善业道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解释第十颂，十善业能得今生还有来生五欲乐的果报。业有福业与罪业，能够成为福业的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这是身方面的善。口的善有四种：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。意业的善有不贪、不嗔、不邪见，有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合起来就是十白业道。白就是清净善的意思，相对的黑就是染污不善。现生未来二世的五欲快乐，这是十白业道的果报。所以业因是十善，果报是二世五欲乐。微妙的色声香味触五欲快乐，不能说这五欲的本质不好。例如 在地狱受苦报，他就没办法享受这微妙的五乐了。既然五欲的快乐这是善的果报，那为什么佛有时候会呵斥五欲呢？到底原因何在？导师这里提出了两点。佛法为什么呵斥五欲？第一，五欲的快乐还是不彻底的，解脱的快乐才是究竟的。因此有时候呵斥五欲是不希望众生得少为主，说这个不究竟，还有更究竟的解脱涅槃乐乃至无上菩提乐。为令有情离有漏乐，趋向无漏乐。漏是烦恼，还有烦恼的快乐，这个有为法，生灭无常，不究竟。因此希望众生不要只执着这个有漏乐，因此不遗余力的呵斥五欲。第二，五欲本来是给众生受用的，有情自己没有把握，不能好好的受用五欲，反而被五欲所用，那就要不得了。有人他被五欲所奴役，被他绑住了，被他所困了，那就会产生无穷的过患。例如吃的饭煮得好好的，适当的吃可以充饥，也能增进健康，有精力可以做自利利他的事业，这不能说它不对。但一般人如果受用五欲贪吃的话，吃饱了还要再吃，已经很好了还要再好，超过营养与维持生存的正当需要，那就成为不好了。你的过胖啊，高血压啊，糖尿病啊等等。众生的欲望无穷，佛才种种呵斥五欲，为了避免众生被五欲所困，埋没自己。从这个两点来呵斥五欲，就是五欲不究竟，不要现在这边得少为主。第二，避免众生被五欲所吸附。如果从五欲境界的本身来说，大乘佛法可以利用这些善法所感得的果报，用来庄严净土，利益众生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做了善事，感得了很多的财富，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，这没有不好啊。二世的五欲乐，为学佛者应该积极而努力的去实现它，以作为自利利他的资粮。这是善业感得的妙果，所以特别成立它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